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12:29-33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是，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是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被审判的似乎中间 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的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投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 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哈，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哈，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啊，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去种韭菜哈，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啊，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还要多久，我的主啊，暗夜的泪才会停下？还要多久，我的神啊，仇敌的神才会静下？我心仍向你倾诉，在星星里安静等候，等候你的应许如晨光，等候